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再次回来一同的来敬拜神。在今年的一月开始，我就跟大家从马太福音来开始，大家来思想神的国跟福音这两个的观念。那么已经今天已经要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今天要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基督接受这个的试探的一段的故事。We are going to read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4:1-11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从第一节我们读完十一节。在新约圣经新约的部分后面的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新约的第一卷书The Book of Matthew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4 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大家重申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一起来。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镜子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魔鬼对耶稣所讲的第一句的话。那么在第二个试探的里面，魔鬼还是讲同一句的话，你若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魔鬼会用这样一句的话来向耶稣说呢？是魔鬼他对耶稣的身份的一个怀疑，还是他想引诱耶稣去怀疑他自己的身份呢？我不晓得当你读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魔鬼这样的一个的宣告，一个发问，带给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考？那如果我们读到马太的第三章，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去到施洗约翰的那里接受他的浸礼，然后呢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十七节那里就有一节的圣经讲说，他说从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我们把第三章最后一句话跟第四章连着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么同样的神的儿子这个的观念出来了。我相信魔鬼是针对前面神在这个宣告神耶稣是他的儿子，他的爱子，这样一个宣告来发出这样一个的挑战。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个的耶稣被试探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是从耶稣这个人这个身份，个人的身份来去思想，那么究竟耶稣面对怎么样的试探，那么透过这里我们在当中学什么的功课。 那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从马太福音整个更大的一个的层面，就是说从天国这个的角度来去看，耶稣接受这个试探带来的是什么意义？究竟这个试探对于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消息？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说到耶稣接受魔鬼给他的三个的试探，我们说三个的挑战吧，哈。而耶稣每一次面对这个的试探的时候，他的回应都是以旧约圣经来做对耶稣对那个魔鬼来发出这个的回应。那么如果大家读圣经愿意去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所引用的旧约的圣经都是来自同一卷的书，都是来自旧约的生命记啊，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啊，应该说第五章开始到第八章哪一段的故事的里面，耶稣就引用里面其中一些的经节来回应魔鬼对他的一个的引诱也好，一个攻击也好。那生命记在旧约里面是一卷怎么样的一卷的书呢？那生命记是一卷对犹太人讲呢是一个很重要一卷的书，因为什么？因为这卷书是记载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在旷野漂流了40年，出埃及的哪一群的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大部分都已经死了，新的一代起来的时候要进入迦南之前，摩西要重新再一次让这些的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再去听神的律法的宣告。所以呢，生命记是重新再一次向这些以色列民宣告神的律法，教导神的命令得卷的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的事情。耶稣回答魔鬼给他的引诱，是应用生命记，他们只是一些人要进入神所应许迦南的美地的时候，里面摩西给他们的教训。为什么？因为摩西再次提醒他们要从神的律法的里面来过一个新的一种的人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关系在当中。耶稣引用这个生命记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引用生命记是因为他要带我们来去看，应该说马太带我们去看耶稣在旷野所接受的试探，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接受的试探是一样的性质的一种的试探。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在哪里接受各样的考验，现在耶稣出来刚接受完了这个的洗礼，然后神从天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他在要进入这个的传讲天国的国度，新的一个国度出现的时候，还没进去还没开始这个国度宣讲的时候，神让他先在旷野同样的接受一个的考验，这个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经历跟以色列民整个民的关系，这个经历是互相辉映的一个的经历，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在以色列的里面，神透过亚伯拉罕兴起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被称为神的子民。对整个的这个民族的称呼呢，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来称呼这个的民族。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当神差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对法老说什么？摩西对法老说不是说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出去，摩西对法老说哈，我读那个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的22节给大家听哈。那神对摩西讲说，他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是这样说的，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出去侍奉我。这个是神透过摩西要向法老所说的宣告句的话。所以神对以色列整个民族是怎么样看待？整个民族就是神所看为是儿子的一种的身份。所以这句话也是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希律要追杀这个耶稣，然后耶稣的父母亲把他带到埃及了。当这个希律死了之后，圣灵感动耶稣的父母亲要让耶稣从埃及出来。然后呢，在马太的第二章里面就说到，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是在旧约何西亚书里面的所记载的一句的话。何西亚对先知就宣告说，以色列人是神所爱的，在幼年的时候是神所爱的，所以他从埃及把这个儿子召出来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儿子。在这里让我们马太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是两个是互相的一种的对比，还是说一种的比较在当中。所以当这个的耶稣受尽之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魔鬼就抓着这一句话来对耶稣产生发出的一个的试探，一个的挑战。在旷野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在40年的当中，他们三番四次的失败了，三番四次失败。在旷野的里面，本来从埃及到了迦南是个很短的一个的路程，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不顺服神，神将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在这40年里面，他们三番四次经验到对神的不信，他们在旷野里面失败了。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出来传扬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一开始也在旷野40天，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他要在旷野里面接受当时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考验一样。当时以色列在旷野考验40年，他在旷野40天接受这个考验。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旷野失败了，神要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得胜。当他建立这个新的国度的时候，他要让他的儿子在旷野里面经历以色列人同样的经历，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但是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经过40天之后，他得胜了。所以我们说，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哪里要站起来。耶稣基督就是把以色列人在哪里跌倒的，他要从哪里胜过来。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并不是单单让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胜过试探，这个故事乃是带我们去看神的整个的子民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如何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帮助，能够胜过这些的试探。因为作为神的儿子，以色列民族接受试探，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接受试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同样也会面对各样的试探。但是希伯来书说得很好，我们这位的主，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如何面对试探而不会失败。好，有了这样的一个的介绍背景之后，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眼光，我们的进入来看一下，究竟这个三个的试探在试探些什么的东西。那么第一个试探是什么？魔鬼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只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四十天在哪里进食祷告，还是说在哪里接受魔鬼各样的攻击的时候，他身体上饿了，魔鬼抓着这样一个的他的情况，用他的需要来攻击引诱耶稣，想引诱耶稣来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那究竟耶稣的回答有什么的意义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试探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啊，这个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以色列人的经历来去理解。以色列人当时我们如果大家圣经翻得快的话，你可以翻到生命记哈，我们会翻到生命记，会看看一下哈。生命记是在旧约的圣经的第五卷的书哈，创世记、出埃及记哈、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生命记的第八章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是出于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三节哈。但是呢，我们翻到生命记的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从第二节来看啊，来读到这个的第六节。生命记哈，在旧约的第五卷书哈，生命记的第八章，我们从第二节我们来看到哈，这个第六节，好，大家可以翻到哈，可以听我来读。圣经这样说哈，第八章的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神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那这个是生命记里面摩西再次提醒以色列这个民族，你们的父母辈他们在旷野经历这四十年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神要透过这样四十年的生活的里面来考验，来锻炼他们，让他们能够懂得怎么样来敬畏神。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呢？没有信心的一种的表现。他们离开了这个的这个埃及，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看了很多的神迹，是不是？出埃及记里面充满了都是神迹，十个灾。里面十个灾都是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的神迹奇事。那么大的神迹他们都看了，然后他们离开这个埃及的时候，去到红海的时候，面对红海后面的追兵，神把红海分开，他们走过这个甘露，过这个红海。这些就是刚刚经历的一些的神迹。但是如果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大家不用翻哈，我告诉大家好了。但如果大家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离开了埃及只是很短的一个的时间啊，他们立刻面对什么？面对了没有水和一颗水，那个水不是没有水，就是那个水是苦的啊。去到哪里呢？他们就开始埋怨神，埋怨那个摩西。然后呢，后来再过一段的路程的时候，他们又埋怨摩西了。那 在出埃及记的十六章，我读给大家听，大家不用翻了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哈，在那里边，他们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哈。我读给大家听，在十六章的第二节，以色列人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窝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在这个旷野，要我们将我们全会众都饿死了吗？”这个就是因这个缘故，后来神就在天上降下玛纳了，给他们吃。所以他们经历吃玛纳这个经历，并不是因为他们敬畏神的结果，他们得到玛纳吃是因为他们埋怨神，是他们的失败。在哪里？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想到一个事情，他们说：“我们当时在埃及是多好啊，每天坐在那个肉窝里面哈，可以每天就是吃火锅哈啊，吃的好吃的香。现在我们在旷野吃什么？”所以神降下玛纳来供应他们。但是当时我们读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向他们发怒的。然后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对他们讲出一个理由，为什么神要在旷野来考验他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他们学会了来依靠神，学会了来敬畏神，学会来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那个是牛奶与蜜，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物质的一个生活的地方。如果他们还在没有进去之前，还没有学会存感恩的心，存依赖神的心的话，他们在哪里呢？很快他们就会失去对神的信靠了。魔鬼用耶稣的经历来考验耶稣，还是引诱耶稣的时候，只是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试探的事情。究竟耶稣饿了，把石头变成面包有什么不好？喂饱自己的需要有什么不好？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说，他盼望耶稣就像他所讲的，用自己的能力来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个就是魔鬼对耶稣这个引诱当中的那个诡计。你饿了，你需要，你有能力，你就用你的能力得到你所需要的。在这个引诱里面背后是什么？背后是要耶稣否定了他的身份。他的问题好像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好像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也有能力来变成食物，好像是肯定他的身份。其实魔鬼用这个的引诱的时候，这个的试探的时候，不是要肯定耶稣的身份，只是要耶稣否定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为什么我这样说？你大概是可以想一想，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会不会不管他？如果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他们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神会不会不管他？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孩子，回到家告诉你，下课回来了，妈妈，爸爸，我很饿了，那你会对他怎么说？饿着饿了呗，没东西给你吃，你会不会这样做？大部分的父母都不会吧，除非那个孩子一定要 on diet， 没得说了。做父母的不会不管他的孩子的需要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是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就是说，他们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那么大的一个的神的供应，把红海都分开了，来到没有地方，没有水喝的地方，他没有那个水苦的地方，他把水变成甜的了。 但是一旦食物少一点，没有植物吃的时候，他们发出什么？埋怨。这个埋怨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对父神的哪一种的关系的肯定。他们不相信神是爱他们的，他们不相信神会供应他们的。如果你的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作为父母亲，你会不会不管他？不会，你一定会给他足够的需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回应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相信神的供应，他相信神对他的爱的照顾，他不需要用自己的能力来把所需要的来满足自己。这个就是耶稣得胜的一个关键所在。魔鬼常常用同样的伎俩来攻击，来引诱我们。当我们人生遇见不同的难题需要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我们这一位全能的神他会供应你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同样的引诱的时候，我们立刻想的，当我问题我有需要出现的时候，我第一个所想的，我有什么 resource， 我有什么资源，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的需要。我们不相信神会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夏娃为什么失败？夏娃面对那个蛇的引诱的时候，他为什么失败？他不相信神给他的是最好的，他不相信神不给他吃这个树是为他的好处的。他没有这样一个的想法，神是爱他的，还是说神对他的爱是不够的？当他需要的时候，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要得到需要的满足。耶稣基督他明白，当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相信神对他的爱是无微不至的，他相信神是全能全知，然后也是能够供应他的需要。他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把过去神造坐在他身上的一切的经历都忘了，不相信神对他的拯救是拯救到底的，他们不相信神能够供应他们身体一切的所需要。所以当刚才我们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摩西的话说什么？这40年的目的是什么？苦练考验，任你们饥饿，将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们吃，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神一句话创造宇宙万物，他能够足够的能力供应你们的需要。问题是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我们相信神不会不管我们吗？这个就是我们常常面对我们生活的里面难处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怀疑，我们对神的怀疑，我们对他不信任。当我读这个故事，当我读到这个的耶稣的试探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在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戴德生。戴德生牧师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宣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戴德生牧师所做的工作，可能中国内地很多的地方都没有机会听过这个福音的信息。 这个大德生牧师很年轻的时候，神的感动让他愿意离开的家乡，远道来中国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当他知道他自己要去中国的时候，他要问一个问题：我去中国，我怎么样做装备，预备我自己，能够可以在中国有更好的来侍奉神的途径？他要做了几样的事情，锻炼身体。然后其中一样，他了解到当时中国要去到中国最好的一个的帮助中国传福音的方法就是学医啊，当医生，所以他就去跟一个的医生学医了。当他去学医的过程里面，同时他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很清贫的、很简朴的一种的生活，把所有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减到最简单为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锻炼自己，考验自己。但是在这过程里面，他还学一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学完全的相信神的供应。他里面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其中有一个非常的感动。他说他跟了一个的医生，那个医生很好的医生啊，但是那个医生很忙，而且呢常常没有记性，常常呢很忙的时候呢都忘了发薪水给那个戴德生。他已经是过得很简朴的生活，但是还需要生活嘛，对不对？还是要租房子，还是要吃食物嘛。所以呢本来这个医生呢是很好的，他知道他对戴德生说，我记性不好，我常常都忘了，请你告诉我，如果我还没发薪水给你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我就把薪水发给你。戴德生面对这个医生对他这样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没有留意，但是后来他想一想，我要透过这个事情来学习操练信心的功课。他就决定一个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今天面对需要的时候，我开口，我用我的方法得到满足，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去到中国，什么人都没有，什么人都不认识，什么资源都没有，当我面对需要的时候，我靠什么？他说我在还没去之前，我要学会，我不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不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要完全单单相信神的供应。所以呢他要讲一个心愿，一个的祷告，他说神啊，我不开口，我不会对这个医生说你应该发薪水了，他说我不开口，我这个成为我对你信心的一个的学习，他说求你为我去安排。所以他不开口，那个医生实在也太忙，常常都忘了。到了月底了，戴德生也没钱了，要交房租了，食物也没有了，但是他口袋已经没钱了。本来他很容易，只要对医生说你要发薪水了，他立刻可以给了，但是他说我不要，我要单倚靠神。哪天星期六啊，已经过了那个发薪水很多很多很多天了。星期六那天在那医院里面，在医务所里面工作，做了做，然后突然间那个医生跑来，哎呀，我忘了，我好像还没发薪水给你哦。哇，大家的圣心里面像，你看神都听我祷告了，好，我没有开口，他自动已经提出来了。心里面已经一丝的高兴，但是立刻那个医生说，哎呀真可是，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的话，我今天就有钱可以给你了。我中午的时候才把所有的现金都存去银行了，现在我一点钱零钱都一点现金都没有。在这生气里面就冷下来，神啊，你不是供应我的需要吗？我已经没开口了，他已经自动自觉已经知道没有发薪水，本来以为可以得到薪水了，但是现在有没有了，心里面就 搞什么呢？一直在做下去。到了晚上他回家了，突然间医生来叩他的门，他开门，那医生说，你知道吗，今天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他的医生说，什么奇怪的事情？他说，在我的病人当中有一个很富有的病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突然间跑来把他的陈金，是不是那个陈刚医药费，谢谢，把他的医药费付给我，而且付现钱的。他从来没有付现钱，都是付支票的，但是这次他不晓得为什么拿现钱来，而且呢是先付了几个月的往后的一些的费用。所以我有一些的现金在这里，我要把这个薪水发给你，同时把下面一两个月的薪水都发给你。我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就是相不相信神的爱，神的供应，对他的儿女的看顾。我们唱诗常常唱神必看顾，但是当我们面对真的困难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相信神看顾，而不用自己方法去解决。这个就是魔鬼对耶稣所来的第一个的试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变这个食物吧。耶稣的领会说，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根本不需要这样做，神会供应。第二个魔鬼对耶稣的引诱还是说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吧。他引用圣经诗篇里面所说的话，他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但是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试探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从魔鬼试探的角度来明白，我们也一定要从耶稣的回应里面明白究竟魔鬼的试探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是什么？是要让他试探神。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天上从殿堂上跳下来，神会保护你的，神不会要你的脚碰在地上的。但是耶稣的回应是说，不用试探你的神。究竟这个是来于什么的地方呢？是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的十六节。哪里说什么？哪里是生命记的第六章十六节，哪里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的试探他。究竟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这里是指的是哪个的地方？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会发现一个的事情，其实当时这一个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没有东西吃了，神给那个水苦了，他把水变成了甜了，在旷野没有东西吃了，神给他玛拿了。但是在过来一段的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又向摩西发怨言。为什么？因为那地方没有水客，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摩西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就吩咐他，你就用你的杖来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会流出那个水出来。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里面，在哪里呢？就为那个地方起了个名叫玛撒。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神，又名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这个试探是什么？这个试探不是说神能不能够有能力来接这个耶稣从殿堂上跳下来。这个试探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耶稣怀疑究竟神有没有在他们中，有没有在他的中间。今天这个试探也是常常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出现。 当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究竟神你在不在我们身边，好像我没有看见神迹，好像我所求的东西求来求去都没有得到的时候，神呢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不相信神的同在，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对神的怀疑的一件的事情。耶稣说不用试探你的主，你不需要看神迹，不需要要求神迹，神就在我们的身边，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神都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在信仰的过程里面常常盼望看见神迹奇事，因为他们认为看到神迹了，看见神满足我的需要了，才证明神的真实。人的信真的是从看到神迹而来吗？不是的，人的信不是从看见神迹而来，人的信是从关系而来。听明白这句话了，人的信是从关系而来，不是看神迹而来。你跟神有没有这一份的关系？你跟神没有这份关系的话，神行了多少的神迹，你都可以用很多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神迹。但是一旦你相信你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他是你的天父，因为你对这个关系一个肯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怀疑他在不在你的身边。举个例子吧，孩子叫你爸爸妈妈，并不是因为你买一个礼物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然后给他，来叫爸爸妈妈啊，他就拿这个礼物然后就说爸爸妈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气死了，对不对？他叫你爸爸妈妈并不是因为他你买了什么东西给他，是因为你跟他有这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他会叫你爸爸妈妈，是这关系让你有这样一份亲的一种的生命在当中。今天以色列人让我们看到在旷野，每一次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就埋怨，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神没有这个关系，神只不过是一个供应他们物质需要的那个供应者而已，并没有跟他们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并不是真的是他们的天父。所以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说什么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们的需要不需要怎么说呢？不需要怀疑，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嘛，他会赐给我们的需要，我们不需要怀疑他是我们的父天父的时候，他必定在我们的身边，不需要我们一定要看见神行什么大能我们才相信他在我们身边。但是今天我们常常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否定了这一点，我没有看见神为我所要做我要做的事情，他可能不在。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是不是？这个故事感动那么多人的心，为什么？这个故事呢，很简单的内容就是，当人在苦难的时候以为没有神，但是事实不知道，原来在苦难的时候是神把我们抱起来，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就是对神的相信，基于他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有生命的关系。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的保证。所以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实在是一个，他以为很聪明，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一定会保护你的。耶稣的回应说，我不需要试探，我知道他会保应我，保护我，我不需要跳下来证明他会保护我，我相信他必定会保护我。第三个试探，时间不允许我讲太多了，第三个试探，耶稣把他带到一个很高的山，然后告诉他，如果你拜我的话，我将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你看，都会把一切都给你， 然后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魔鬼这次没有对耶稣说，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两次都不生效了，都没有用了。这次他用更厉害的一个的方法来攻击，还是说试探耶稣。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所有的人，要建立属神的国度，要得到这个世界，这个是他来到人世间要做一个的目的。魔鬼用他的目的来引诱他，你不需要那么苦啊，你不需要走这个 苦的道路，你不需要上十字架，你就拜我，我把所有都给你，哇，好像很容易。但是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当然这个也是 出自生命记的里面，在的第六章的里面所提到的啊，我们要敬畏耶和华，但要侍奉他。神在旷野的时候面对着是以色列的群众，他们在生活在衣食住行的上面，他们因为缺乏来否定了神，同时他更把倚靠的对象改为金牛犊。我还没记不到他在山上的摩西在山上的时候没有下来，那些下面的那些呢以色列群众做什么？在哪里造一个金牛犊，然后告诉这些的会众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一位的神，把当拜的神改变成为另外的东西。在耶稣基督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明白，他来到人世间有一个的目的，并不是单单要得到万国的荣华，他不是要得到人的称赞，他来到人世间最大的目的是顺服神的旨意而死在十字架上。魔鬼用他自己的想法，你来的目的是要得万国万民，用什么手段没关系，你就拜我，我就给你。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他来的目的并不是单单要得到这个世界，他要做的是用他的顺服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他没有听从这个魔鬼的引诱来拜这个耶稣，来拜这个魔鬼。今天这个引诱也是最厉害的引诱，对我们所有的人，我相信特别是对教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的引诱。为什么？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带人信主，建立在地上属神的国度，这个是好像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使命。但是这个也是常常被魔鬼所引诱的一个事情，只要你不要相信耶稣，只要你不传讲这个真理，你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法把人带到教会的里面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世界有很多的教会就是走这个的路，他们要得世界，但却不是荣耀神，却不是真正能够专一的来敬拜神，单侍奉他，用了魔鬼的诡计，得到了好像很多，却失去了在神面前的身份。怪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试探的时候，千万不要还在怀疑，为什么我信了神了，我做了神的儿女了，我还面对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困难。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一个的真理，圣经里面箴言书里面讲得非常的好啊，神所爱的他必定要管教，必定要考验。为什么？神要让他所爱的儿女 并不是以世界的角度来做他的儿女。所以箴言书里面讲得非常的好，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面对人生困难苦难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不要怀疑神不同在，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满足自己的需要，你更不要以为你很成功了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要的是我们做儿女带着一个顺服的心，以他的旨意为重点的来过生活，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信徒应该追求的一个方向。盼望耶稣基督这个胜过试探这个的过程也提醒我们，在我们人世间虽有试探，但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话，我们可以胜过一切。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以色列杰一个的儿子在旷野因为不信，因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失败了，在哪里跌倒了。但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旷野同样的来接受了魔鬼就对他的考验，同样的面对同样的考验的时候，他明白，他知道在你的里面有恩典，有主你的爱，有主你的保护，你的话语是真实的。让我们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明白，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向谁，我们可以不需要怀疑神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真的紧紧抓住主你自己，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并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而活，那是为你的旨意荣耀你来过我们的生活。愿意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的保守，你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